弟兄姐妹平安，我还是把这口罩拿下来，因为声音太低了，讲话听不到。况且这张老脸，可爱的老脸遮起来的多可惜啊，对不对？其实我这个笑话1个月前已经讲过了，那时候是帮真牧师翻译的时候是用英文讲的，所以我想说今天干脆再用中文讲一遍，免得有人错过这么高级又优质的笑话。说到翻译呢，我也谢谢郑牧师，因为郑牧师讲到的时候没有用很多成语，所以翻译起来还 OK，就是只是有一个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就是一个搓汤圆的那个比喻啊，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翻。要是别人替我翻译的话，我想如果有人替我翻译的话，我生平有一次有人被我翻译过，可是翻成广东话。我想如果有人帮我翻成英文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中文不太好，可是我喜欢用成语。OK，你看我出口成章，对不对？花言巧语，伶牙俐齿，OK，口若悬河，七步成诗，对不对？是不是很难翻译啊？那讲到翻译这个事情呢，有一次我替一个人翻译，那他讲了一个成语，哦，好难哦。他说什么？这成语什么呢？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哦，你说这个该怎么翻？后来灵机一动，我就把这样翻成英文。我说英文是这样子：You 滴答滴答 me, I 哗啦哗啦 you。你说这个翻的好不好？好了，笑话讲完了。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呢是信心之敌。那什么是信心之敌呢？害怕或恐惧就是信心之敌。那有人说，人有两个负面的情绪控制了我们很多的行为，这两个负面的情绪呢，就是恐惧和贪婪。OK，英文就是翻成就是 fear and greed。所以呢，股票市场就有人发明了一个指标，叫做 Fear and Greed Index。OK，这指标是什么呢？就是说，股票大跌的时候呢，就是恐惧在作祟。OK，然后这个股票大涨的时候呢，就是贪婪在作祟。OK，所以呢，我们一般人都有恐惧这个负面的情绪控制我们很多的言行，对不对？可是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在某方面的恐惧会导致一个人失去控制，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所谓的恐惧症。那对这方面研究的人就发现了有很多不同种的恐惧症，英文就是叫做 phobia。其中像比方说这个叫做 agoraphobia，是广场恐惧症，就是怕人多的地方。OK，其实我小时候很怕人多，看到人我就躲在一个角落啊。所以刚才四木讲的对，我是常常一个人在一个阴暗的角落观摩着 然后再下面一个呢，这个叫做 Atichophobia，是失败恐惧症啊。还有什么呢？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就同感了，就是 Glossophobia，就是公开演讲恐惧症啊。还有呢，这个叫 Gamophobia 是什么呢？就是婚姻恐惧症，这个我倒是见过有这样子的人，我见过这种人。然后呢，还有 trypanophobia，我想可能有些人会有，就是怕打针，打针恐惧症。我们家大女儿就是怕打针，她小时候到那个医生那边去打针的时候，那个护士要给她打，她就跑。在那个诊所里面跑，那个护士一面追他的，一面躲那个针，这样子，非常好笑。 还有呢 ，ophidiophobia 蛇类恐惧症，然后还有 arachnophobia 就是这个蜘蛛恐惧症。Okay. 那我年轻的时候呢，最怕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呢？就以前我讲过，就是上台讲话啦，或者公开演讲啦，啊，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怕的事情。那第二件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有点相关的，就是怕跟女生讲话。OK， 因为呢，我是小时候看武侠小说，所以呢，看到小说里面讲的就是什么红颜祸水啦，或什么最毒妇人心啦，或者什么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OK， 反正我中文不是那么好，不是完全了解什么意思，可是我知道。就是意思就是说要敬而远之 ，OK。所以呢，我的小太太就经常要提醒我，我们第一次碰面的见面的时候呢的故事 ，OK。那个时候她是大一，刚刚搬进宿舍 ，OK。那她跟她的一个同学呢在一起搬一个小冰箱。那个时候我刚巧我就路过打了一个照面，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 ，OK。那当时呢，他们搬的就非常的辛苦，因为。有点走下坡的路，然后那冰箱有点重，对两个女生来讲 ，OK， 所以有点支撑不住了。哎，可是我路过了，打了照面，也没有过去帮他们 ，OK。所以呢，我小太太就当时心里就一直在骂，说这么大一个男生也不来帮两个女生搬冰箱，这是怎么回事啊 ？OK。可是呢，她哪想的，当时我心里面呢，就是台湾话就是屁屁叉 ，OK， 看到的不是一个女生，而是两个女生。所以呢，心里唯恐的就是溜之大吉，对不对？36计，走为上策。Okay. 所以呢，这个恐惧症呢，对我们来说，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好了，今天我们刚才师母已带领我们，读了经文，我们就不再念了，因为这个字也有点小啊，看得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自由能够一起来你面前崇拜你敬拜你，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你自己，圣灵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来帮助我们 来改变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这个呢，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1-9节。那这个约书亚记呢，它记载的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 ，OK， 按照神的应许得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 ，OK。那约书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第一次提到约书亚是在出埃及记17章9节。那时以色列刚出埃及，在旷野才一个月，就碰到这个亚麻利人，所以呢，后来摩西就吩咐这个约书亚带了一队人马出去跟他们征战。Okay. 那个时候呢，就是摩西跟那个亚伦呢就在山上祷告。那当那个摩西举起杖来的时候呢，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打胜仗，对不对？后来他们就打赢了。然后后来之后呢，摩西这个上西乃山40天的时候呢，约书亚也和他一同去。还有那个摩西支搭帐篷为神的会幕的时候呢，约书亚就一直守着会幕。那约书亚也是被摩西差派归探迦南地的12个探子之一的一个探子，其中之一个。那其中呢，10个探子回报都害怕那个迦南地的巨人。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回报说，迦南地确实是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Okay. 所以约书亚一直都是摩西的好帮手，跟随了摩西在旷野40年之久。可是约书亚从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摩西已经死了，而约书亚成为他的接棒人。我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能够明白约书亚的心情，对不对？他跟随着摩西40年之久，一直是他的好帮手， 但同时呢，他一直都有这种安全感，因为什么事情都是摩西来顶着嘛，对不对？他是领导 ，OK， 所以一切的重担啊、重责都压在这个摩西的肩头。那这个约书亚呢，他只需要听这个摩西的吩咐就好了，一切的责任是在摩西身上。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一切的重担呢，就转移到了约书亚的肩头，是不是？可想而知，他心里一定是有多么的害怕，或者以及忧虑。我想这种心情，我们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经历过。当我们离开父母的时候，当我们第一次踏入社会工作的时候，或是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刚生孩子的时候，每走一步路，我们的重担责任都加重了，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害怕以及忧虑呢？我想郑牧师看到这一段经文，会不会心有戚戚焉呢？王牧师刚刚离开我们，哦，不是，他没有回天家了，他是去了这个升迁到了联会总干事啊，总领导牧师。那现在郑牧师要成为我们的领导，教会的领导，会不会心里也有一点皮皮叉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非常的宝贵。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经文就是神对约书亚讲了一段鼓励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哪一句话是神对约书亚重复的讲了？你们看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句话神一直跟他重复的讲是什么呢？啊，对，你们都很聪明。你看到这个红字，你们就可以看到，对不对？就是你要刚强壮胆，在第六节，你要刚强壮胆；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Okay. 那其实这段经文呢的后半段，这一章经文的后半段，还有一次这个讲了这句话，但这次很特别，不是神跟约书亚讲的，是那个百姓回应约书亚的时候跟他讲的。Okay. 就是在第一章的16到18节。后半段你们是百姓回应那个约书亚的时候，他们也说你只要刚强壮胆。 OK， 那其实呢，在之前在生命记里面，这摩西还在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跟约书亚讲过同样的话。 OK， 这边说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和众人的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你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OK， 我相信这也是今天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你转过头来对你旁边人说同样的话，你当刚强，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OK， 好了，可是问题来了，神吩咐约书亚当刚强壮胆，但是约书亚如何才能够刚强壮胆呢？其实神在这段话当中呢，对约书亚讲了，教导了四个方面能够帮助他刚强壮胆。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第二节，这边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人的地去。OK， 那这个新闻有你们觉得会有点奇怪 ，OK， 奇怪在哪里呢？就是神对这个约书亚一开头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说什么？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OK， 那你说这个是鼓励的话吗 ？OK， 难道这个约书亚不知道吗？还是神在挑衅这个约书亚说，哼，嘿嘿，你看摩西死了，看你怎么办？OK， 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要特别一开头就要开门见山的讲这句话呢？摩西死了。OK， 其实我想，神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要约书亚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面对现实 ，face reality。OK， 这不是吗？你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人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的第一个反应通常就是想跑、逃跑，对不对？或者把头埋在沙里面 ，OK， 不想面对这个问题 ，OK。所以同样的，神要鼓励这个约书亚说，他第一句话就是告诉约书亚，摩西死了，你要面对这个事实。那今年和去年在国际政坛上面呢，发生了两件轰动的事情，对不对？第一件呢，就是美国从阿富汗撤退。Okay? 那阿富汗的总统呢，这个叫 Ashraf Ghani， OK， 他这个人呢，怎么回事呢？他就第一时间他就卷款的逃了。OK， 所以呢，那个阿富汗的国家里面的人人自危，不到十天，那个阿富汗就被这个塔利班打垮了。OK， 不到十天就打垮了。Okay， 所以那美国那时候撤退的一塌糊涂，因为他没有想到说一下子十天就被打垮了。Okay，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大家都知道最还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苏俄攻打乌克兰。Okay， 那美国呢一度的提供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 Vladimir Zelensky， 他们可以一家撤退到这个美国一个安全的地方。Okay。但是这个总统呢 ，Zelensky 呢，却毅然决然的拒绝了美国的邀请，他仍然与自己的家人哦，他连家人都没有送走，与家人继续留在乌克兰，带领军队跟民众抵抗俄罗斯的侵略。Okay？ 你可以看到，一个是胆小逃避事实的困难，那个 Ashraf Ghani， 一个呢，则是刚强壮胆的面对事实与困难。十几年前，我发现我得了癌症。OK， 那时候简直是晴天霹雳。OK， 心里确实非常害怕。当时心里面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因为他们那时候还小，都还没有上大学，而且那时候家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上班在养家。Okay， 所以那时一度的就是想逃跑，不想面对这个事实与困难。可是后来经过祷告求靠神的时候呢，神就赐我一段经文帮助我能够面对这个困难与挑战。所以经过了一连串的医治，无论是手术啦、打荷尔蒙啊、辐射疗法啦，靠着神的恩典也走到了今天。但第一步呢，我要做的就是面对事实。弟兄姐妹们，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当做的事情就是面对事实，面对困难，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及帮助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而不是逃跑。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吧，我们一起再念一遍，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好，那第二个神教导约书亚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里面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看那个红字啊，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Okay. 神要约书亚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约书亚记得神是如何带领摩西，与摩西同在，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经过旷野40年之久。神如何降十灾，击杀埃及的长子，如何分开红海，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如何赐下十诫，天天有玛纳，又有鹌鹑为肉。当约书亚记得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他时时纪念的时候呢，他心里的力量就能够刚强起来，不是吗？因为神带领摩西经过旷野40年，一次又一次的带领以色列百姓胜过了种种的困难与问题，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他的信实，他的大能。那约书亚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当我们把焦点放在问题上的时候，问题就会变得无限的放大，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刚强起来。当我们时时纪念神过去是如何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刚强起来，因为神就会在我们的心里变得越来越大，而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小。那这是一位著名的布道家啊 ，televangelist， 他名字叫 Joyce Meyer， 他见证说呢，他从小被他自己的父亲性侵了200多次， okay， 一直到他18岁离家的时候，他才停止。因为这样子的背景呢，所以呢，当他信主之后呢，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神对他的爱。Okay。 后来他就决定每天在日记上面记载神对他的每一份祝福，无论是大或是小。Okay。 所以每当他经过这个，他曾经被伤害的这些影子再一次浮现在他心里的时候呢，再一次来折磨他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日记打开来，重新的回顾神在他身上所赐的祝福。那逐渐的呢，他的日记记载的神的祝福就越来越多。OK， 所以他每次回顾的时候呢，他就痛苦就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得到完全的释放，完全的医治，因为他时时纪念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学习有这样子的好习惯，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你有记日记的话呢，你就把你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记下来。Okay， 无论是大小，记下来以后呢，你可以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你伤心难过的时候，碰到你生病的时候，经济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把它打开来，再一次的回顾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就会心里刚强壮胆。我自己也可以见证神在我身上，因为我信主也有50年多了，神在我身上有许许多的恩典祝福，所以每当我回顾的时候呢，神在这些恩典上都成为我生命的力量。Okay。 但是我更庆幸的是什么呢？是我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的父母亲从小都信主。Okay。 所以呢，我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回顾神的恩典。Okay。 不但如此，我的祖父母他们也是信主的。Okay。 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的父亲把他们的一些故事讲给我们听，甚至他写下来po在网上让我们可以看他的故事。看到他们故事后，我就更是能够纪念神的恩典，世世代代的，真的是像圣经所讲的，世世代代的恩待我们家族。我希望我的孩子他们将来也是一样的能够有更深远的历史来记载， 来回顾神的恩典。哇，这个字可能太小了这是 我父亲在网上po的一个故事，关于我的祖父母。 OK， 所以 我想不念了，我大概讲给大家听。 可能我以前有人听过，就是我的祖父母呢，他们是在江西，生长的。OK， 可是呢，后来他们是戴德生所差派的宣教士，带领他们信主的。OK， 甚至呢，恩待他们，教他们一些文化啦、语言啦，然后给他们有机会到了上海。所以那之后呢，我的父亲跟他的兄弟们都有机会能够就学，甚至有些是。不是不光是中学，还有大学，有些还成为了这个教授。OK， 所以呢，当我们把焦点放在问题上的时候，问题就会变得无限的大放大。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刚强起来。所以我们要时常纪念神的恩典，好叫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好不好？我们再一起念一遍。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好，第三方面呢，神这个约书亚呢，怎么样能够刚强壮胆呢？那就是因为神给了约书亚几个应许，在这段经文里面，对不对？你们来看，有几个应许呢？一共是有三个应许。OK， 那其中有两个应许呢？是重复了两遍 ，OK，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是那个红字的，是第一个应许，就是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了你们。然后最后，这第六节，又再重复一遍，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所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 ，OK。那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卡非字，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最后一个应许是呢，那个绿色的字，他说我怎么与摩西同在，我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第五节跟最后第九节，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OK， 所以你看，约书亚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Right？ 神给他的第一个应许，就是保证他们可以得到神所赐的牛奶与蜜之地，而且讲了两遍，对不对？那神给他的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去攻打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神保证他什么？百战百胜。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OK， 他说，那神给他的第三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神保证与他永远的同在，不撇下他，不丢弃他。OK， 有这三个应许，约书亚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那神给了我们信靠他的人，有些什么样的应许呢？今天神也叫我们要刚强壮胆，因为他给我们很多很多他的应许。OK， 我就选了几个我们可以一起来复习的。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第一个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大应许。神应许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但如此，他更是应许我们在今天的时候世上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更丰盛的新生命，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对不对？第二个应许我选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神也应许把圣灵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对不对？过去的几个主日，郑牧师和关传道也很详细的有解释与教导。神所赐的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同时呢，圣灵也会教导我们，安慰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更体会神的长阔高深的爱。弟兄姐妹，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还有什么好怕的呢？第三个应许，我选的罗马书第八章，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啊，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神也应许他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无论我们有什么困难，或是我们生病，或是我们经济有问题，或是我们有家庭的问题，或是我们心里忧愁，心情低落，还是心境消沉，神都应许他的爱永不离开我们。弟兄姐妹，有神的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第四个我选的应许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他们心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也应许赐给我们他的平安，这平安不是世上有的平安，是从天上而来的平安。这平安让我们白天能够生活的踏实，就好像孩子有小孩子有父亲牵着的手，晚上睡觉能够安稳，就像婴儿在母亲的怀中。这平安让我们白天不会心惊，晚上不会梦魇。弟兄姐妹，我们有神赐的平安，还有什么好怕的呢？第五，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神更是应许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就是那个永远的家乡，因此我们有永远永生的盼望。不管今天如何，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团圆。最近我女儿在放在我们家养的一只猫，因为这个癌症突然走了。那我的小太太和孩子们都非常的伤心难过。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明我们所爱的宠物会不会有一天在天上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所爱的，所以呢，有一天他不会让我们的爱落空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永生的应许，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念讲一遍。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最后呢，神教约书亚的第四方面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七节到第八节。Okay,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一遍，你们念好不好？我来喝一口水。所以如果约书亚昼夜思想，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律法，他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样他就能够刚强壮胆。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昼夜思想，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逐渐的改变，因为神的话语大有能力，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从软弱变成刚强，从恐惧变成壮胆，从消极变成积极，从忧虑变成喜乐，从自私变成分享，从仇恨变成饶恕。 所以我特别选了几处的经文，帮助我们能够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好叫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好吧，我们一起来念第一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二处经文，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岗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第三段，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第四段，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这个英文讲的比较好，他说 When I am afraid, I put my trust in you。这句话我对我很帮助很大，因为当我时常害怕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When I'm afraid, I put my trust in you。然后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我的小太太在 Berkeley 读研究院的时候呢，就经常晚上很晚的时候要一个人回到住处。如果你去过 Berkeley， 你就知道那里的治安并不是很好，到处街头到处都是流浪汉。所以那个他读书的那个年代呢，比现在更是糟糕。OK， 所以呢，他时常会把这个故事告诉我说，他每次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路上就会一面走，一面背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13:6。啊，那他每次跟我讲这个故事呢，他就因为他会比手画脚，表情生动。感情丰富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每次讲这个故事，我脑袋就会有画面。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小姑娘背着书包，晚上一个人一边走着，一边大声的念经文。而他的周围跟后面，默默的跟着一群庞大的天使天君，这是我心里的画面，因为他在念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盾牌，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再一起念，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最后我再分享一个这个关于这个 Zelensky 的这个我非常敬佩这个人。 OK， 他最近的新闻一直报道他的事迹。 OK，他有次还讲了一个事情，我觉得有点荒唐。他放了一个影片出来，他说这个 Putin， 他说我就在这里 ，OK， 而且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这个街上，他把那个街名告诉他 ，OK， 然后呢，他把那个镜头转到窗外去，让他证实说他就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人实在是可以说胆大妄为啊，有点 OK， 但是我非常敬佩他 ，OK。他大有那个武侠小说中的说的那个精神，就所谓的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有机会可以带着家人撤退到安全地方，但是他选择了留下来，甚至家人都留下来一起保卫国家。射雕英雄传里面全真教的这个丘处机说过这样子一段话，蒙古雄起北方，蓄意南侵，宋朝君臣又昏庸若失，眼见天下事已不可为，然我辈男儿，明知其不可，亦当为之。这就是 Zelensky 的写照，明知其不可，亦当为之。圣经中的以斯帖皇后，她也讲过这样子一段话：你当去召集苏珊娜所有的犹太人， 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前去见王。这句话真是太厉害了，我若死就死吧。他为了拯救犹太人，违例进去见波斯王，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赌上了，也正是明知其不可也，亦当为之。弟兄姐妹，我们当学习他们的勇气，在神给我们的诫命、神给我们的教训、神给我们的吩咐上面，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我们也要明知其不可，亦当为之。因为信心的第一步就是勇气。好吧，我们大家再一起念一遍。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生活里面，尤其在这个经过疫情很多困难当中，我们也学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